太史公说，我每次读余书，看到君臣互相告诫，只求天下安定，而大臣如果不好，万事就会败坏，没有一次不流泪的。周成王作颂，反省自己的过失，哀叹家族遭遇的灾难，难道不是战战兢兢，善于守成，善始善终吗？君子在不得志时修养德性，得志时也不抛弃礼仪，安逸时能想到当初的艰难，安定时能想到起始的困苦，沐浴在恩泽中却歌颂勤劳艰苦，不是大德之人谁能做到这样？古书上说，治理安定，功业成就，礼乐才能兴盛，天下的人伦道德越深厚，德性越完善，所喜爱的音乐也越不同，满而不减就会溢出，盈而不迟就会倾倒。凡事制作音乐都是为了节制快乐，君子以谦退为礼，以减损为乐，音乐就是这样。因为各州各国不同，人情习俗各异，所以广泛采集风俗，协调声律，用来弥补不足，移风易俗，帮助推行政教。天子亲自在明堂观看，百姓都洗涤协会，斟酌饱满，来修养自己的性情。所以雅颂的音乐得到治理，百姓就端正，激昂的声音兴起，世人就振奋，正位的曲调流行，人心就淫乱。等到音乐和谐协调，连鸟兽都会感动，何况是怀有五常、有好恶之心的人呢？这是自然的趋势吗？治国之道亏损缺失，郑国的音乐就兴起，封君世袭的君主在临州名声显赫，争相抬高自己。从孔子不能与齐国的幽灵共存于鲁国，虽然退而整理音乐来劝世，做五章来讽刺时政，还是不能改变。逐渐衰败到六国时代，人们沉溺享乐，放纵不返，最终丧身灭族，国家被秦国吞并。秦二世尤其以音乐为娱乐。丞相李斯进谏说，放弃诗书，纵情声色，这是祖义所恐惧的。轻视积累小过，恣意长夜享乐，这是纣王灭亡的原因。赵高说，五帝三王的音乐各有不同名称，表示不相沿袭。上自朝廷，下至百姓，都能借此交流欢乐，表达情谊。没有这些和乐，就不能沟通，恩泽就不能流传。这也是各时代的教化，适应时事的音乐，何必一定要华山的刘儿马才能行远呢？二是认为他说的对。高祖经过沛地时，做了三后之章，让儿童歌唱。高祖去世后，命令沛地一年四季在宗庙歌舞。孝惠帝、孝文帝、孝景帝没有增加改变，只是在乐府中练习就曲而已。到当今皇上即位，做了十九章，让侍中李延年编排声调，任命他为协律都尉。通晓易经的士人不能独自理解歌词，要召集五经专家一起讲解研读，才能通晓其意，其中多是雅正的文字。汉家常在正月上新日在甘泉宫祭祀太医神，从黄昏开始夜祭到天明结束，常有流星经过祭坛上空，让童男童女七十人一起歌唱。春天唱青阳，夏天唱朱明，秋天唱西号，冬天唱玄明，这些歌世上多有流传，所以不再论述。又曾从沃洼水中得到神马，于是又做了太医之歌。歌词说，太医赐予啊，天马降临，流赤汗啊，土者没，从容驰骋啊，跨越万里，如今谁能匹敌啊，龙为友。后来征伐大渊得到千里马，马名叫蒲烧，又做了一首歌。歌词说，天马到来啊，从西极，经过万里啊，归向有德，成神灵威啊，降服外国，涉过流沙，肆意臣服。中尉汲黯进谏说，凡是君王制作音乐，上以继承祖宗，下以教化万民。如今陛下得到马，作诗为歌，在宗庙演奏，先帝百姓难道能听懂他的音调吗？皇上默然不悦。丞相公孙弘说，汲黯诽谤圣制，应当灭族。大凡声音的起源是从人心产生的，人心的活动是外物引起的，人心感应外物而活动，所以表现为声音，声音互相应和，所以产生变化，变化有规律，就叫做音。排列音调并演奏，加上干漆羽毛等舞蹈，就叫做乐。乐是从音产生的，其根本在于人心感应外物，所以当悲哀的心情被感应时，声音就急促而低沉，当快乐的心情被感应时，声音就宽舒而和缓，当喜悦的心情被感应时，声音就发扬而散漫。 当愤怒的心情被感应时，声音就粗犷而严厉；当恭敬的心情被感应时，声音就正直而清廉；当爱慕的心情被感应时，声音就柔和而温顺。这六种不是人的本性，而是感应外物后才活动，所以先王谨慎对待感应的东西。因此，用理来引导心智，用乐来调和声音，用正来统一行为，用行来防止奸邪。理、乐、行、正，其终极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用来统一民心，实现之道的。大梵音是从人心产生的，情感在心中活动，所以表现为声音，声音有文采，就叫做音。所以，太平时代的音乐安详而快乐，其正直和顺；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，其正直乖戾；亡国的音乐悲哀而忧思，其百姓困苦。声音的道理与政治是相通的。公音代表君，商音代表臣，角音代表民，徵音代表事，羽音代表物。这五音不乱，就没有不和谐的声音了。公音乱则荒散，表明君主骄纵；商音乱则倾颓，表明臣下败坏；角音乱则忧愁，表明百姓怨恨；徵音乱则哀伤，表明事物勤苦；羽音乱则危险，表明财物匮乏。五音都乱，互相清零，叫做慢音。这样国家的灭亡就没有几天了。正位的音乐是乱世的音乐，接近于慢音了。桑间蒲上的音乐是亡国的音乐，其政治散乱，其百姓流离，七上淫思而不可制止。大梵音是从人心产生的，乐是与伦理相通的。所以只知道声音而不懂音律的是禽兽，只知道音律而不懂乐的是普通百姓，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。所以审查声音以懂得音律，审查音律以懂得乐，审查乐以懂得政治，这样治道就完备了。所以不懂得声音的人不能和他谈论音律，不懂得音律的人不能和他谈论乐，懂得乐就接近于理了。理乐都能把握，叫做有德，德就是德。所以乐的盛大不是为了极尽声音，实想的礼仪不是为了极尽滋味。清妙的色，朱红的弦而疏朗的底，一人唱而三人叹，有遗留下的余音。大响的礼仪，崇尚玄酒而祖上放着生鱼，大羹不加调味，有遗留下的余味。所以先王制作礼乐，不是为了极尽口腹耳目的欲望，而是用来教导百姓平易好武，回归人道的正道。人生来是静的，这是天性，感应外物而活动，这是性情的表现。外物到来，心智感知，然后好物就形成了。好物在内没有节制，心智在外被诱惑，不能返回自身，天理就灭绝了。外物感动人无穷无尽，而人的好物没有节制，那么外物到来，人就变成物的奴隶了。人变成物的奴隶，就是灭绝天理而穷尽人欲，于是产生悖逆欺诈的心，做出淫逸作乱的事。所以强者胁迫弱者，多数欺凌少数，智者欺诈愚者，勇者折磨怯者，生病的人得不到照顾，老幼孤寡得不到安顿，这是大乱之道。所以先王制作礼乐，为人制定节制，丧服哭泣用来节制丧事，钟鼓干戚用来调和安乐，婚姻关机用来区别男女，麝香石响用来规范交往，礼用来节制民心，乐用来调和民生，正用来推行，行用来防范。礼乐行政四者通达而不悖乱，那么王道就完备了。乐是为了合同，礼是为了区别。合同就互相亲近，区别就互相尊敬。乐过度就会流散，礼过度就会疏离。调和情感，修饰仪容，是礼乐的事。礼义确立，贵贱就有等级了。乐文合同，上下就和睦了。好恶分明，贤与不孝就区别了。行禁止暴乱，爵位举荐贤才，政治就公平了。用人来爱护，用义来匡正，这样百姓的治理就推行了。乐从内心发出，礼从外部表现。乐从内心发出，所以安静；礼从外部表现，所以有文采。大乐必定平易，大礼必定简约。乐达到极致，就没有怨恨；礼达到极致，就没有争执。依让而治理天下，说的就是礼乐。暴民不作乱，诸侯归服，兵器不用，五行不失，百姓无忧， 天子不怒，这样乐就实现了。聚合父子的亲情，明确长幼的次序，以敬爱四海之内。天子这样，礼就推行了。大乐与天地一样和谐，大礼与天地一样有节度。和谐，所以万物不失其性；有节度，所以祭祀天地。显明则有礼乐，幽明则有鬼神，这样四海之内就能互相敬爱了。礼是区别事物而达到敬爱，乐是不同文采而达到和爱。礼乐的本质相同，所以明王互相沿袭，因此是与时并进，明与公相随。所以钟鼓管磬与毛杆漆是乐的器具，屈身俯仰行列缓急是乐的表现，伏鬼祖斗制度文章是礼的器具，升降上下周旋替席是礼的表现。所以懂得礼乐本质的人能制作，认识礼乐表现的人能传授。制作的人叫做圣，传授的人叫做明。明和圣就是传授和制作的意思。乐是天地间的和谐，礼是天地间的秩序。和谐，所以万物都能化生；秩序，所以万物都有区别。乐由天制作，礼由地制定。过度制定就会混乱，过度制作就会暴力。明白天地之理，然后才能兴起礼乐。论理和谐而无害，是乐的本质。欢喜亲爱，是乐的功能。忠正无邪，是礼的本质。庄敬恭顺，是礼的规范。至于礼乐施于金石，发于声音，用于宗庙设计，侍奉山川鬼神，这是与百姓共同实行的。君王功业成就后制作乐，治理安定后制定礼。功业大的乐就完备，治理周详的礼就齐全。干戚之舞不是完备的乐，熟识祭祀不是通达的礼。五帝时代不同，不相沿袭乐；三王世代不同，不相沿袭礼。乐过度就会忧虑，礼粗疏就会偏失。至于敦厚乐而无忧，完备礼而无偏，大概只有大圣才能做到吧。天高地低，万物分散不同，礼制就推行了，流动不息，合通化生，乐就兴起了。春天生长，夏天繁茂，是人；秋天收敛，冬天储藏，是义。人皆敬乐，义皆敬礼。乐是敦厚和谐的，遵循神性而顺从天；礼是辨别合宜的，依从鬼性而顺从的。所以圣人制作乐以应天，制作礼以配地。礼乐明确完备，天地就各司其职了。天尊地卑，君臣的位分就确定了，高低已经陈列，贵贱就各居其位了。动静有常规，大小有区别了。同类相聚，异类相分，性命就不同了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这样礼就是天地的区别。地气上升，天气下降，阴阳相磨，天地相荡，用雷霆鼓动，用风雨振奋，用四季推动，用日月照耀，百物化生，这样乐就是天地的和谐。化育不合时令就不能生长，男女无别就会混乱，这是天地的实情。至于礼乐上达于天而下至于地，运行于阴阳而通于鬼神，穷尽高远而策夺身后，乐住于太史而礼居于成物。显著不停息的是天，显著不动的是地，一动一静是天地之间的规律。所以圣人说礼啊乐啊。从前舜制作五弦琴，用来歌唱南风；魁开始创作音乐，用来赏赐诸侯。所以天子制作音乐是用来赏赐有德性的诸侯的，德性盛大而教化尊崇，五谷按时成熟，然后才用音乐赏赐他们。因此那些治理百姓劳苦的诸侯，他的五队行列就排得远；那些治理百姓安逸的诸侯，他的五队行列就排得短。所以观看他们的舞蹈就能知道他们的德性，听到他们的嗜好就能知道他们的行为。大张是彰显德性的，咸池是完备的，勺是继承的，下是宏大的。殷周的音乐则达到了极致，天地运行的规律，寒暑不按时就会发生疾病，风雨没有节制就会导致饥荒。教化对于百姓来说就像寒暑一样，教化不合时宜就会伤害世道。政事对于百姓来说就像风雨一样，政事没有节制就不会有成效。因此先王制作音乐 是用法治来体现的，做得好的话，行为就会符合德性。养猪酿酒本来不是为了制造祸端，但诉讼纠纷日益增多，是因为饮酒过度产生了祸害。所以先王因此制定了饮酒的礼仪，一次献酒的礼仪，宾主之间要行上百次拜礼，整天饮酒也不会喝醉，这是先王用来防备酒祸的方法。所以酒食是用来促进欢乐的，音乐是用来象征德性的，礼仪是用来防止放纵的。因此先王遇到大事一定有礼仪来表达哀悼，遇到大福一定有礼仪来表达欢乐，哀乐的程度都通过礼仪来终结。音乐是施予的，礼仪是回报的，音乐是欢乐于它所产生的事物，而礼仪是追溯它所起源的事物。音乐彰显德性，礼仪回报情感并追溯本源。所谓大路是天子的车驾，龙旗九流是天子的旗帜，青黑边缘的是天子的宝龟，再加上成群的牛羊是用来赠送给诸侯的。音乐是情感中不可改变的部分，礼仪是道理中不可更改的部分。音乐统合相同之处，礼仪区别不同之处，礼乐的道理贯穿于人情之中。深入本源而了解变化是音乐的本质，彰显真诚而去除虚伪是礼仪的常道。礼乐顺应天地的真诚，通达神明的德性，感召上下神灵，凝聚成经粗不同的形体，统领父子君臣的节度。因此圣人推行礼乐，天地就会变得清明，天地和谐，阴阳相合，温暖的覆盖养育万物，然后草木茂盛，种子发芽，羽翼奋飞，脚蹄生长，冬眠的昆虫苏醒，鸟类孵卵，兽类孕育，胎生的不会夭折，卵生的不会破裂，这就是音乐之道所归向的。音乐并不是指黄钟、大吕、弦歌、干戚，这些都是音乐的末节，所以让儿童来舞动，铺设筵席，陈列尊祖，摆放鞭斗，以升降为礼仪，这是礼仪的末节，所以由主管官员来掌管。乐师懂得声乐诗歌，所以面向北弹奏，宗助懂得宗庙礼仪，所以跟在师的后面，商助懂得丧礼，所以跟在主人后面。因此德性成就的人在上位，技艺成就的人在下位，行为成就的人在前，事物成就的人在后。所以先王有上有下，有先有后，然后才能对天下进行治理。音乐是圣人所喜爱的，它可以改善民心，它感人至深，能够移风易俗，所以先王特别重视音乐教育。人有血气心知的本性，却没有固定的哀乐喜怒，受到外物的感应而心动，然后内心的状态就表现出来。因此当细微急促衰败的声音产生时，百姓就会忧愁，当舒缓平易繁复简洁的声音产生时，百姓就会安康快乐，当粗犷猛烈奋发宽广的声音产生时，百姓就会刚强坚毅，当廉洁正直端正庄重真诚的声音产生时，百姓就会肃然起敬，当宽裕圆润流畅和谐动人的声音产生时，百姓就会慈爱，当流荡邪僻散乱急促泛滥的声音产生时，百姓就会淫乱。因此先王根据人的情性考察音乐的度数，制定礼仪规范，融合生气的和谐，引导五常的运作，使阳气不散逸，阴气不闭塞，刚气不愤怒，柔气不畏惧，四种气在内心畅通并表现于外，都安于其位而不互相侵夺。然后设立学习的等级，扩大音乐的节奏，审查音乐的文采，用来衡量德性的厚薄，区分大小相称，排列始终的顺序，用来象征事理行为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的道理都体现在音乐中。所以说音乐的内涵是深远的，土地贫瘠草木就不生长，水搅动频繁鱼鳖就长不大，气衰微生物就不能繁殖，世道混乱礼乐就会废弃，而音乐就会淫靡。因此声音悲哀而不庄重，欢乐而不安定，轻慢而违反节奏，沉溺而忘记根本，宽缓则容纳奸邪，急促则引发欲望，感动涤荡之气而消灭平和之德。所以君子鄙视他，凡是奸邪的声音感动人，逆气就会应和，逆气形成表象，淫乐就会兴起，纯正的声音感动人，顺气就会应和，顺气形成表象， 和乐就会兴起。唱和相应，谐曲正直各归其类，万物的道理都是同类相动的。因此君子回归本性来调和心智，比照善类来成就德性。奸邪的声音和乱色不留在耳目中，淫乐和肺里不接触内心，懒惰邪僻之气不沾染身体，是耳目鼻口心知以及身体各部分都顺从纯正来施行道义。然后通过声音表达，用琴瑟修饰，用干漆舞动，用羽毛装饰，用箫管伴奏，发扬至德的光辉，感动四时的和气，来彰显万物的道理。因此清明向天，广大向地，始终向四季，周旋向风雨。五色成文而不乱，八风从律而不犯，百事有度而有常，大小相成，始终相生，唱和清浊交替成为常道。所以音乐推行而伦理清明，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，移风易俗，天下都安宁。所以说音乐是欢乐的。君子欢乐于得到道义，小人欢乐于满足欲望。用道义控制欲望，就会欢乐而不乱，因欲望而忘记道义，就会迷惑而不欢乐。因此君子回归本性来调和心智，推广音乐来完成教化，音乐推行而百姓向往正道，就可以看到德性。德性是性的根本，音乐是德性的花朵，金石丝竹是音乐的器具，诗表达志向，歌咏唱声音，舞展现容貌，这三者都源于内心，然后音乐随之而来。所以情感深厚而文采鲜明，气韵盛大而变化神妙，和顺积聚于内而音华表现于外，只有音乐不可以作假。音乐是内心的活动，声音是音乐的表象，文采节奏是声音的修饰。君子触动根本，欢乐于表象，然后修饰它。因此先击鼓来警戒，三步来展示方向，再开始来表明进行，结束时整顿来回归，动作迅疾而不乱，极其幽深而不隐晦，独自欢乐于自己的志向，不厌弃道义，全面推行道义，不私藏自己的欲望。因此情感表现而道义确立，音乐结束而德性尊崇，君子因此喜好善行，小人因此停止过错。所以说治理百姓的方法，音乐是最重要的。君子说礼乐不可以片刻离开自身，推行音乐来修养内心，那么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会油然而生，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产生就会欢乐，欢乐就会安宁，安宁就会长久，长久就会通达天道，通达天道就会神妙，天道不言而有信用，神妙不怒而有威严。推行音乐是用来修养内心的，推行礼仪是用来修养身体的，修养身体就会庄重恭敬，庄重恭敬就会严肃威严，内心片刻不和谐不欢乐，那么卑鄙欺诈的心就会侵入，外貌片刻不庄重不恭敬，那么轻慢的心就会侵入。所以音乐是作用于内心的，礼仪是作用于外表的，音乐达到极致的和谐，礼仪达到极致的顺当，内心和谐而外表顺当，那么百姓看到他的脸色就不会与他争执，看到他的容貌就不会产生轻慢，德性感动于内，而百姓没有不听从的，道理表现于外，而百姓没有不顺从的。所以说懂得礼乐的道理，把它推行到天下就没有困难了。音乐是作用于内心的，礼仪是作用于外表的，所以礼仪以谦让为主，音乐以充盈为主。礼仪谦让而进取，以进取为文采，音乐充盈而回归，以回归为文采。礼仪谦让而不进取，就会消亡，音乐充盈而不回归，就会放纵。所以礼仪有回报，而音乐有回归，礼仪得到回报就会欢乐，音乐得到回归就会安宁。礼仪的回报，音乐的回归，他们的道理是一样的。音乐是欢乐的，这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，欢乐一定要通过声音发出，通过动静表现，这是人的本性，声音动静是性情变化的表现，都体现在这里了。所以人不能没有欢乐，欢乐不能没有表现，表现而不加以引导，就不能没有混乱。先王厌恶这种混乱，所以制作雅颂的声音来引导，使声音足以欢乐而不放纵，使文辞足以表达而不停息，使曲直繁简连肉节奏足以感动人的善心而已，不让放纵之心和邪僻之气得以侵入，这是先王确立音乐的原则。 因此音乐在宗庙中，君臣上下一起听，就没有不和谐恭敬的。在族长乡里中，长幼一起听，就没有不和谐顺从的。在家庭内，父子兄弟一起听，就没有不和谐亲密的。所以音乐是审查一个基调来确定和谐，配合各种乐器来修饰节奏，节奏合起来形成文采，用来和谐父子君臣的关系，使万民亲近归附，这是先王确立音乐的原则。所以听雅颂的声音志向意气就会宽广，拿着干漆练习俯仰屈身，容貌就会庄重，行走在五位中配合节奏，行列就会端正，进退就会整齐。所以音乐是天地的整齐中和的纲纪，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。音乐是先王用来表达喜悦的，军旅抚乐是先王用来表达愤怒的，所以先王的喜怒都得到了适当的表达。喜悦时天下和谐，愤怒时暴乱者畏惧，先王的礼乐之道可以说是盛大了。魏文侯问子夏说，我端正衣冠听古乐就唯恐打瞌睡，听正位的音乐就不知道疲倦，请问古乐为什么那样，新乐为什么这样？子夏回答说，现在古乐进退整齐，和谐正大而宽广，弦袍声簧都配合抚鼓，开始演奏时用文，结束乱时用武，用象来治理乱，用雅来调节快慢。君子在这里谈论，在这里称道古事，修身齐家，平均天下，这是古乐的表现。现在新乐进退弯曲，奸邪的声音淫靡沉溺而不能停止，加上幽灵诸如，混杂男女，不知父子尊卑。音乐结束后不能谈论，不能称道古事，这是新乐的表现。现在您问的是乐，所喜好的是音，乐和音相近而不同。文侯说，请问怎么不同？子夏回答说，古代天地顺而四时当，百姓有德而五谷丰登，疾病不发作而灾祸不生，这叫做大当。然后圣人制定父子君臣的纲纪，纲纪端正，天下大定，天下大定，然后校正六律，调和五声，弦歌诗颂，这叫做德音，德音就叫做乐。诗经说，他的德音静默，他的德性能够明察，能够明察善恶，能够作长作君，统治这个大国，能够顺从，能够倾覆。到了文王，他的德性没有悔恨，既接受上帝的福祉，又传给子孙，说的就是这个。现在您所喜好的大概是陈溺的音乐吧？文侯说，请问陈溺的音乐是从哪里产生的？子夏回答说，郑国的音乐轻佻放纵，使人意志淫荡，宋国的音乐柔媚缠绵，使人意志消沉，魏国的音乐急促多变，使人意志烦乱，齐国的音乐傲慢偏斜，使人意志骄横，这四种音乐都沉溺于声色而损害德性，所以祭祀时不用它们。诗经说，肃穆和谐的鸣唱，先祖才会来聆听，肃肃是恭敬的样子，庸庸是和谐的样子，有了恭敬与和谐，还有什么事情行不通呢？做国君的人只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好恶就行了，国君喜好什么，臣子就会做什么，上面的人怎么做，下面的人就会跟着学。诗经说，引导民众很容易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然后圣人制作了陶、鼓、腔、洽、埙、池这六种乐器，这些都是发出德音的乐器，然后再用钟、磬、竽、瑟来调和，用竿、漆、毛、笛来舞蹈，这些是用来祭祀先王宗庙的，用来献酬应作的，用来区分官位贵贱各得其宜的，用来向后世显示尊卑长幼秩序的。钟声铿锵，铿锵声用来发号施令，号令能激发气势，气势能树立威武，君子听到钟声就会想到武臣。石声清脆，清脆声能使人明辨是非，明辨是非能使人舍生取义，君子听到磬声就会想到为守卫疆土而死的臣子。丝弦之声哀婉，哀婉能使人廉洁，廉洁能树立志向，君子听到琴瑟之声就会想到有志节重道义的臣子。竹管之声悠远，悠远能使人汇合，汇合能聚集众人，君子听到鱼声箫管之声就会想到善于聚拢人才的臣子。鼓皮之声喧腾，喧腾能使人振奋行动，行动能带动众人前进，君子听到鼓皮之声就会想到将帅之臣。 君子听音乐，并不是只听那铿锵悦耳的声音，而是要从音乐中有所感悟和契合。宾某甲陪坐在孔子身旁，孔子和他交谈，谈到音乐时，问道：吾越开始前长时间的击鼓警戒，这是为什么？宾某甲回答说：这是担心得不到众人的支持。孔子问：那长声叹息绵延不绝又是为什么？回答说：是担心战事不能成功。孔子问：那早早的就奋发激昂手舞足蹈是为什么？回答说：是为了抓住时机及时行动。孔子问：舞中右膝跪地左腿抬起，这是为什么？回答说：这不是舞中应有的跪姿。孔子问：乐声中夹杂着商调，这是为什么？回答说：这不是乐中应有的声音。孔子说：如果不是舞乐的声音，那是什么声音呢？回答说：这是乐官传授失误造成的。如果不是乐官传授失误，那就是武王的志向已经混乱衰败了。孔子说：我从长虹那里听到的也和你说的是一样的。宾某甲起身离开坐席，请教说：关于乐开始前长时间的击鼓警戒，我已经听您解释了，请问为什么舞乐要表现得那么迟缓，而且持续很久呢？孔子说：你坐下，我告诉你。所谓乐，是象征事业成功的，手持盾牌如山一般屹立不动，这是表现武王等待诸侯会合；奋发激昂手舞足蹈，这是表现姜太公的斗志；舞乐结尾时全体跪地，这是表现周公少公以文治治理天下。而且舞乐的结构是：第一段向北出征，第二段灭掉商朝，第三段向南进军，第四段平定南方各国，第五段划分陕地，周公治理左边，少公治理右边，第六段五队回到原位以尊崇天子。武者夹着队列震动夺铃，做出四次击刺的动作，这是显示武王的威势在中原大地上充分展现。武者分成两队前进，是为了表现战士早日成功。武者长时间站立在固定的位置上，是为了等待诸侯的到来。况且你难道没听说过关于牧野之战的传说吗？武王战胜殷商，到达商都，还没等下车，就封皇帝的后代于季，封帝尧的后代于柱，封帝舜的后代于臣。下车后又封夏后氏的后代于启，封殷商的后代于宋，修缮王子比干的坟墓，释放被囚禁的姬子，让他去巡行商容的故里，并恢复其官位。对百姓废除苛政，对世人加倍俸禄。然后渡过黄河向西，把战马散放在华山的南面，不再骑乘，把牛散放在桃林的野外，不再使用，把战车铠甲收藏在府库中，不再使用，把干戈倒着装载，用虎皮包裹起来，把将帅们封为诸侯，称之为建高。从此以后，天下人都知道武王不再用兵了。解散军队，在郊外的学宫举行社礼，在东学宫射离首，在西学宫射邹鱼，于是那种穿透铠甲的射箭停止了。穿上礼服，戴上礼帽，插上护板，于是勇猛的武士解下了佩剑。在明堂祭祀，于是百姓懂得了孝道。举行朝觐之礼，于是诸侯懂得了如何做臣子。天子亲自耕种吉田，于是诸侯懂得了恭敬。这五件事是天下最重要的教化。在大学中宴请三老五更，天子袒露臂膀，亲自切割生肉，端着酱碟进献，拿着酒杯劝酒，戴着礼帽手持盾牌，这是为了教导诸侯懂得替道。像这样，周朝的礼乐制度就能通行天下，礼乐交融贯通，那么五乐表现的迟缓长久不也是很合适的吗？子贡去拜见师夷，并请教说：我听说唱歌各有所宜，像我这样的人适合唱什么歌呢？师夷说：我只是个低贱的乐工，哪里够资格来问您适合唱什么歌，请让我说说我所听说的，您自己来判断吧。宽厚而沉静，柔和而正直的人适合唱颂；广大而沉静，通达而诚信的人适合唱大雅；恭敬节俭而喜好礼仪的人适合唱小雅；正直清廉而谦逊的人适合唱风；直率而慈爱的人适合唱商；温良而能决断的人适合唱棋。唱歌是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智并展现德性，感动自己，天地就会应和， 四时就会调和，星辰就会有序，万物就会生长。所以商是五帝时代流传下来的声音，商代人把它记录下来，所以称为商。齐是夏商周三代流传下来的声音，齐国人把它记录下来，所以称为齐。通晓商师的人遇到事情往往能果断决断，通晓齐师的人见到利益能够谦让，遇到事情能果断决断是勇敢，见到利益能谦让是道义。既有勇敢又有道义，如果不是通过歌唱，谁能保持这些品德呢？所以唱歌声音向上时如同高举，向下时如同坠落，转折时如同折断，停止时如同枯木，平直时合乎举尺，曲折时合乎钩环，连绵不断如同成串的珍珠。所以唱歌作为语言是拉长了声音的语言，心里高兴所以要说出来，说出来还不够所以拉长声音说，拉长声音说还不够所以感叹咏唱，感叹咏唱还不够所以不知不觉就手舞足蹈起来了。子贡问乐，大凡声音都源于人的内心，上天与人是相通的，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响应和声音，所以行善的人上天用福泽来回报他，作恶的人上天用灾祸来惩罚他，这是自然之理。所以舜弹奏五弦琴歌唱南风之诗，天下就得到治理。纣王制作了朝歌北鄙的音乐，结果身死国亡。舜的治国之道多么宏大，纣的治国之道多么狭隘。南风之诗是表现生长之意的音乐，舜喜欢它，这种音乐与天地的心意相同，得到了万国的欢心，所以天下大治。朝歌不是合时宜的音乐，北表示失败，鄙表示鄙陋，纣王喜欢这种音乐，与万国的心意相背离，诸侯不归附，百姓不亲近，天下人都背叛他，所以身死国亡。卫灵公的时候，他将要去晋国，走到蒲水边上住下，半夜时分听到弹琴的声音，问左右侍从，都说没听见。于是召来士涓说，我听到弹琴的声音，问左右侍从，都说没听见，这情形好像有鬼神，你替我仔细听并把它记录下来。士涓说，是。于是端正的坐好，手按琴弦，边听边记。第二天士涓说，我记下来了，但还不熟练，请让我再住一晚练习它。灵公说，可以。于是又住了一晚。第二天士涓报告说，练熟了。于是离开那里前往晋国，见到晋平公。平公在诗会之台设酒宴，酒喝得正畅快时，灵公说，这次来听到一首新曲子，请允许演奏它。平公说，可以。于是命令诗涓坐在诗框旁边，拿过琴来弹奏。还没弹完，诗框按住琴弦制止说，这是亡国之音，不能弹完。平公说，这话从何说起？诗况说，这是诗言做的曲子，他给纣王做了这种靡靡之音，武王伐纣时诗言向东逃跑，自己投进了蒲水之中，所以听到这首曲子一定是在蒲水之上，先听到这首曲子的国家会削弱。平公说，我所喜好的是音乐，希望能听完它。诗涓于是弹完了这首曲子。平公说，还有比这更悲凉的音乐吗？诗况说，有。平公说，能让我听听吗？诗况说，您的德性义理浅薄，不能听这种音乐。平公说，我所喜好的是音乐，希望能听听。诗况不得已拿过琴来弹奏。弹奏第一遍，有16只黑鹤聚集在廊门。弹奏第二遍，黑鹤伸长脖子鸣叫，舒展翅膀起舞。平公非常高兴，起身为诗况祝寿。回到座位后问道，还有比这更悲凉的音乐吗？诗况说，有。从前皇帝用这种音乐来大会鬼神，现在您的德性义理浅薄，不足以听他，听了将会招致灾祸。平公说，我老了，所喜好的只是音乐，希望能听完它。诗况不得已拿过琴来弹奏。弹奏第一遍，有白云从西北方升起。弹奏第二遍，大风刮来，大雨随之而下，掀掉了廊上的瓦片，左右侍从都奔跑躲避。平公非常恐惧，趴在廊屋之间。晋国发生了大旱灾，赤地千里，持续了3年。听音乐的人有的吉利，有的凶险。音乐是不能随意演奏的。太史公说， 上古的圣明君王制作音乐，并不是为了娱乐身心、快意纵欲，而是要用它来治理国家。正确的教化都是从声音开始的，声音端正，行为就端正。所以，音乐是用来动荡血脉、流通精神、调和端正心性的。所以，宫声触动脾脏，调和端正圣明；商声触动肺脏，调和端正道义；角声触动肝脏，调和端正仁爱；指声触动心脏，调和端正礼仪；羽声触动肾脏，调和端正智慧。所以，音乐对内辅助端正心性，对外区分贵贱。对上用来祭祀宗庙，对下用来教化百姓。琴长八尺一寸，是标准的尺度。大弦是宫声，居于中央，代表君王。商声张设在右边，其余各弦大小依次排列，不失其顺序，那么君臣的位置就端正了。所以听到宫音，使人温和舒畅而心胸宽广；听到商音，使人方正而喜好道义；听到角音，使人恻隐而关爱他人；听到指音，使人乐于行善而喜好施舍；听到羽音，使人整齐而喜好礼仪。礼是从外部进入的，乐是从内心发出的。所以君子不能片刻离开礼，片刻离开礼，那么粗暴傲慢的行为就会在外表显露出来；不能片刻离开乐，片刻离开乐，那么奸邪的行为就会在内心滋生。所以音乐是君子用来培养道义的。古时候天子诸侯听钟磬之声，从未离开过朝廷；卿大夫听琴瑟之声，从未离开过面前。这是为了培养行为道义，防止放纵享乐。放纵享乐产生于没有礼，所以圣王使人耳朵听到雅颂之音，眼睛看到威仪之礼，脚下践行恭敬的仪容，口中谈论仁义之道。所以君子整天谈论仁义，邪僻之事就无从侵入。